了创投圈钱袋子的硅谷银行突然猝死，股价一天呢就暴跌了超过60%。周二呢 ，CEO 呢还在投资人会议上的侃侃而谈，周五就被加州政府全面接管。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银行破产，比上一个视频呢和大家介绍的 Silvergate 的危机来得更猛烈、更刺激。到底硅谷银行是如何崛起，成为全美第16大银行，又为何瞬间崩盘？这场危机是否会像雷曼倒闭一样，掀起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呢？今天的商业侦探家视频啊，就帮你快速的完整复盘一下硅谷银行的生和死。硅谷呢70年代崛起啊，到了80年代，三个硅谷人觉得这科技企业是蒸蒸日上，为什么找钱还这么难？于是呢决定啊拉上了一批硅谷人啊一起来开银行，和科技创业呢一起起飞。就这样呢，硅谷银行在1983年诞生了。在 SEC 注册的时候，要知道硅谷银行可有100个创始人，这个呢也带给他巨大的先天优势，就是强大的硅谷关系网。这个关系网呢带给硅谷银行啊存款、客户、人才和行业资源。那作为呢美国第一个为科技行业和 VC 啊量身打造的银行，硅谷银行呢开始呢向这些梦想大于现金流的硅谷初创企业呢提供贷款啊、发债啊等等的金融服务。这个当中呢最难做到的就是风控。哎，如何既可以帮这些高风险的客户获得资金，同时自己又不亏钱呢？为此呢硅谷银行应该说是做对了5件事。第一个呢就是用一些非传统的方式对于贷款企业进行评估，比如说去考察一下，哎，是不是有 VC 有对他投资的意向啊，或者是看看他们有没有签一些什么大公司的合约，未来有一些收益啊。第二就是呢不缺人脉的硅谷银行有巨大的专家资源啊，帮助他们去判断这些创新初创企业的业务潜力。第三呢就是要平衡啊初创公司和成熟企业的贷款比例。从一个2015年的数据我们看到啊，只有6%的贷款呢是给那些、高风险的初创企业的。第四呢就是控制啊贷款和存款金的比例，这个数字当然是越小就越安全。银行的一般的水平呢是75%，硅谷银行能够做到呢42%。五，当然啊，这个你放贷的比例少，那你确实是安全的，但是你得到的利息呢也会变少。那为了挣更多的钱呢，硅谷银行呢就把剩下的大笔的一些资金呢去投资在风险低的债券上，挣一些的利息，这个呀、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靠着巨大的硅谷关系网加上过硬的服务啊，让硅谷银行呢成为了不但是硅谷甚至是全球的科技科创圈的首选之一。从什么苹果、思科啊到特斯拉、Zoom 啊等等几代的科技大企业都是硅谷银行的客户。到了去年底啊，他们掌握的客户的总资产是达到了3420亿美元，还在呢福布斯杂志的百大美国银行榜上呢是排到了第15位。这么好的银行怎么会突然出事儿呢？疫情开始以后啊，美国存款总额呢在2019年底呢到去年的第一季度呢是暴增了5.4万亿美元。这段时间呢风投更是拿钱拿到手软。硅谷银行的存款呢更是翻了3倍多。但同一时期呢其实呢市场对于贷款的需求并不强，所以硅谷银行呢本来呢就更爱买债券，所以多了很多钱以后啊大部分都去买债券了。关键是这个时候呢市场呢对于加息的预计呢不断的升温，更是到了去年联储真的开始加息，而且一年就加了425个基点，造成啊本来以安全著称的债券变得特别的不安全，价格呢大幅下滑。硅谷银行呢这一方面未实现的亏损啊、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滚到了170亿美元，甚至呢是超过了硅谷银行自己的一个资产。当然呢其实呢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呢硅谷银行呢很多的债券呢都是所谓的 HTM， 要计划呢一直拿到它到期的，如果能够拿到到期啊，它连本带息呢都是能把钱拿回来的。但问题是啊，当初呢买这批债券的时候呢整个的资本市场啊这个利息比较低，所以呢为了能够达到当时呢他们对于呢这个回报的目标啊，所以呢买的都是长期债券，那平均的时间呢是6.2年，就是6.2年以后才能把钱拿回来，怕就怕现在突然要现金。结果就遇到啊去年呢美国整体的存款额从第二季度开始缩水，硅谷银行呢也是一样，9个月的时间就下滑了17%，造成啊资产负债表的不平衡。为此呢硅谷银行上个星期还卖了210亿美元的债券，很多之前没有实现的亏损就此被实现了。那硅谷银行的资本率的合规啊也跟着出问题，不得不在上个星期三呢宣布了对于呢资产负债表的重组计划，把自己的债务问题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暴露在了阳光之下。这下硅谷银行的客户可就紧张了，为什么？难道在美国存钱不是有保险吗？ 是在美国存款呢是有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呢有个限额，只有25万。那硅谷银行呢，他们服务的客户呢啊比较的垂类，都是在创新企业啊，都是在 VC 啊，所以账户超额25万的客户呢有的是，总体呢有37000多个，占他们所有客户的26%，而且平均的存款额高达420万美元，是远远超过25美元这样一个分界线。所以如果硅谷银行出事，这些创新企业这些 VC 的钱啊，要么是打水漂，要么呢就是一时半会儿也动不了。于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啊，以 Founder Fund 的 Peter Thiel 为首的投资大佬们啊，开始呢招呼自己的小弟们，自己的 portfolio 企业们从硅谷银行提现。而且他们一提现呢都不是小钱，硅谷呢又是个很小的圈子，你提哎我也去提，很快呢就形成对于硅谷银行的挤兑。那如果这个时候呢硅谷银行去卖他手上的债券，那会实现更多的亏损，造成他的负债表上啊会有更大的融资压力。他们想贷款吧，去年的硅谷银行其实已经呢是高息贷款了上百亿美元，现在没有别的银行呢愿意站出来借钱给他们，所以啊美国的监管机构不得不在星期五果断地关闭了硅谷银行，所有呢保险内的也就是25万美元以下的账户呢已经被转移到了 FDIC。硅谷银行倒下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科技创投圈应该说是都乱了，大批这个来不及提现或者提现没提完的企业啊 VC 啊，现在呢都陷入了资金问题，有些呢连发工资啊都发不出来了。那金融科技企业 Circle 这一家就有33亿美元被困在了硅谷银行，连他们发行的稳定币 USDC 都不得不和美元脱钩了。而短期之内呢，创新企业想要拿钱那就变得更难了，而整个呢科技创投行业的未来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对于银行产业呢，危机绝对是没有过去。 FDIC 呢社保的银行呢到去年底啊，因为债券的问题造成的未实现的损失呢整体已经高达6200亿美元。可以肯定的是呢，金融危机和我们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周日3月12日，又一家服务数字货币行业受牵连的 Signature Bank 被监管机构关闭，联储和财政部集体宣布要为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兜底出钱，让所有储户可以提现，防止变成更大的系统性危机。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没有真正安全的投资，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大家有什么观点呢？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呢，请帮我点赞、关注、转发和收藏。商业侦探家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猫腻的案例。